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这个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华藏寺住持若慧法师。若慧法师呢，上一次的节目有跟我们提到一个在2015年9月5号在洛杉矶寺庙举行的那场，我觉得应该算是史无前例，而且级别非常高的法会，是吧，法师？
是的，是的。
那个法师介绍的那个过程非常的详细，如果错过了的听众呢，我建议您可以回去重听啊，在上一次法师有特别详细的讲到那场的法会。那我们今天呢，要请法师呢，要继续聊的是一个，看到媒体报道啊，也有曾经一场非常特殊的法会，是圣意火供法会，那在圣基寺举行的，能不能请法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相关内容呢？
嗯，好的，主持人呢所提到的这一场呢圣意火供法会，这是在2018年9月19日的时候，在那个圣基寺的大雄宝殿跟广场之间正式举行，那是由具圣德主持的。这个火供法呢是佛教的大法，那尤其是藏传佛教呢都特别重视火供，在西藏、印度的等地呢，连老百姓几乎都耳熟能详的，它具有息灾啊、免难啊、除障啊、增福，所以是著名的大法。现在呢，我们所说的呢这个圣意火供法，它呢又叫做圣意火坛护魔法，但是呢这个法呢它往往上百年了，难得有一场是真正的圣意火供护魔法。那一般人参加的呢恰恰都是常规火供法。那圣意火供护魔法呢，它跟常规火供它所产生的加持力啊，那是天差地别，是一步呢跟万里啊之遥啊。那么这个旺杂上尊呢跟两位大圣德就说到了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近百年西藏呢有著名的大日如来婆邦卡大师和大月如来康萨仁波切修过这个法，那其中呢一位二段机构的大圣德说，我学了这个法但没有修成功，看来呢是道力和功夫还差，还需要努力。那近几十年来呢，还没有看到过哪个大圣德、大法王、大法师把圣意火供修成功的。圣意火供如果没有修成功，就会只能作为普通火供的作用了。那么成功与不成功的差别在哪里呢？首先呢，常规藏传火坛法供啊，或东密的传承火供就是把那个柴啊堆起来的那个大法会，那么被人宣称如何了得，结果呢在点火的时候都是用人工点火，那它的加持力呢怎么能沾佛圣点火之边呢？圣意火供就不同了，它必须祈请九位如来还有金刚佛母、般若佛母、护法圣众亲临火坛，由虚空驾临的金刚佛母亲自点火，这才是真正的圣意火供。那这场圣意火供法会呢，参加的善信他们都分列在大雄宝殿内众目睽睽啊，近距离亲眼目睹法会的过程。火供坛上要施用非常多不同的法器，那火供坛呢是临时打造的新火炉，它不用任何电器和火器，就是一个纯铜干净的炉子，有一个平板桌和所有法器包括火炉。那么由志愿者呢十多人在现场 从上到下清洗得一干二净，将火炉坛、放在平板桌上，里面呢放上木材檀香木。平板桌当时呢抬进大殿门上，主法具圣德依法观修，在约50米远左右呢是主法具圣德法座。点火位置呢是有一个一段金扣的圣德菩提温度如尊担任，他将这个火签呢浸上酥油，一步一咒字走向这火坛炉，大约隔6米远，本来要点火，突然改变主意，站住呢就对高空喊，这一场圣意火坛护魔法是南无具圣德主修，请金刚佛母点火，如果金刚佛母不点火，那弟子波迪温图就点了。随着深深鞠了躬，具圣德呢站在远处就大声喊道，请金刚佛母为众生除障，增福护魔点火。这个话音刚落，突然虚空金刚佛母出现了，蓝色的金刚佛母呢用手一指，弹入一道闪光，弹炉呢就燃了。坛炉在丝毫没有火的状况下突然熊熊烈火燃起，吓得那个波迪温图啊，仁波切连跑带跳，转身呢便拜。现场人人呢近距离都看到这个火焰突然燃起，当下呢大家都赶快就地磕头跪拜，兴奋无比啊，那么就开始一一归展开祈愿烧护魔了。有一位佛教徒呢，他主动把圣意火供用的金刚伏魔钵倒扣在一个小板桌上，一句法意呢，钵会收摄火供场中所有人的魔冤恶业，振伏在钵中，魔冤妄徒逃出钵外，用尽全力将钵发生震动。此时呢，千钧一发之际啊，就听到轰的一声，金刚佛母一道闪电将钵内恶魔与黑夜化为齑粉，魔魂呢再由佛菩萨将他带到佛土严加管教。居圣德在远距离根本没有接近过任何法器或法桌，那接着就修了暗送菩萨一表大法。现场所有人呢都看到这个钵口密合于平板桌的金刚伏魔钵，轰的一声巨响，火光如闪电从波边旋起旋灭，接着呢就由这个会众呢就把这个波翻转，波下波内已经都空无一物了，这个暗送菩萨的一表已经被取走了，无影无踪，活生生在众目睽睽监看下竟然消失了，暗送菩萨一表法修成功了。而被焚烧的魔师奇臭无比，甚于世间诸臭，凡闻到这个味道的人都无法抵抗，每一个五官呢都变形了。圣意火供的实相法已经达成圆满了。根据了解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汉地、西藏、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已经80多年了，都没有出现过圣意火供法，都是在讲理，没有佛菩萨出现，无论任何人修的，没有出现过真正这样实相显法的圣意护魔法会。也就是说，在西藏地区与印度等世界各国，80多年前有过这样殊胜的火供法会，现在呢是第二次出现，让我们亲自在现场见识了真正如来正法的至高伟大。还有更殊胜的，这一场圣意火供法会除了圣境空前威力无穷之外，火供弹烟在大殿上升，弹烟在整个大殿上空密布，可是呢顶上的烟雾侦测器却一声不吭，这实在太神奇了。在这个大殿只要抽一根烟抽到一半就会响警报并洒下水来的。那圣意法会上佛菩萨的力量竟然如此殊胜微妙，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实相圣意火供大法，那大家呢都深深感受到，确实呢就像大圣德讲的，常规火供与圣意火供相比之下，无非呢就是九牛一毛的作用，小儿科而已啊。难怪有一位教尊说，圣意火供呢有虚空金刚佛母现场点火， 与普通人工点火的火供功德，那是几千倍的差距。这一次呢，圣意火供所用的坛炉、供桌和相应法器，都会供在圣基寺，供大家瞻仰礼拜。
若慧法师，您刚才提到的圣基寺，就是在南加州的这个圣基寺了，
就是这一个。
对，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呢，也可以跟圣基寺取得联络，他们的电话是626-797-1590。若慧法师刚才介绍的这场特殊的法会呢，是圣意火供法会。那一般如果非佛弟子，是不是也都可以有机会参与这种的法会呢？还是
这种特殊的法会呢，会有特殊的对象
哦，所以就不是说对于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法会。
对，
但是如果想参与一般的法会，那那个倒是没有特别的要求，
那都是完全开放的。
对，所以如果有想去参与一些法会的你在听节目的话，我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和法师取得联络。那你可以联系圣基寺啦，也可以联系华藏寺。圣基寺的电话再跟大家说一次哈，626-797-1590。华藏寺电话是415-920-9816。若慧法师呢，在前半段呢跟我们讲的那个法会有很多的细节，我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呢也会跟我一样会有不少的疑问，因为我们在休息的时间呢也跟法师求证了很多的东西，也问了法师很多的问题。节目之外，我们也绝对欢迎大家呢能够找机会和法师联络，或是和圣基寺、华藏寺联络啊。希望大家有疑问，尽可能就找法师，或是找合适的机会去解答你的疑惑。这是最好了，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对吧？我们的分享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先把一些集中的疑惑迷思能够透过法师的讲解和分享呢，让大家能够学习到真正的佛法，了解真正的佛学。好了，那现在法师，我们已经听过一些佛弟子的实例啊，他们是由于跟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之后呢，获得了佛法的传授，然后他们也虔诚的修行修法，而得到了生死自由啊。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请若慧法师再次为我们的听众举一些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嗯，好，今天举的这个例也是非常特殊的。
嗯，
好，我们先来谈谈生死自由它的含义呢，到底是什么呢？那学佛的人呢，对这四个字啊，其实经常都说得很顺嘴，可是呢，都是过嘴不过心，并不是真正的知道生死自由需要多大的本事和力量。因为人类生死啊，这是亘古以来最大的恐惧跟无奈。没有哪个凡夫能在无常面前自由，没有哪个凡夫能推延、提前、抗拒、掌控死亡的到来。那么唯一呢，只有学到真正佛法，证到生死自由的佛教大成就圣者，他就可以。所说的生死自由，那便是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约束，上至佛菩萨，下至阎王殿，都不影响我的自由。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全部由我自己一个人决定。甚至已经死了，他想起还有什么事没有办完，那就再活过来，办完事以后再走。生死自由与这个预知时辰啊，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用句俗话来说，预知时辰啊，只有知情权而没有掌控权，能知道佛菩萨什么时候来接走自己，这当然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佛菩萨来接的时间是佛菩萨定的，他自己左右不了，自己是被动的，不能自己说了算，自己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生死自由是完全由自己做主掌控的。南无羌佛的弟子陆东赞法王就是这样的大成就者。他在2016年以后呢，连续两年来都曾经先后三次提到说不久将离世，但是呢，从来没有定下一个具体的时间。直到呢2018年8月份这个世界佛教总部有两位法师呢就去问他什么时候圆寂。他说呢，会等到最后一场法修了尽快圆寂，写下决定圆寂书，不会耽误时辰，那也只是说要等最后一场法会，仍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直到9月19号由这个聚圣德在圣基寺主持了那场圣意火供大法会圆满结束后，聚圣德当众宣布了陆东赞法王即将圆寂的消息，我们才知道法王等待的正是这场殊胜的法会。他还说了， 我的生死是我自己决定的，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跟赵玉胜圣德不同，要靠佛菩萨定时来接他。陆东赞法王能生死自由，他果然说到做到。他在法会第二天9月20号，他沐浴着袍，摆上文具与法座，给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写拜别文书中说道：就此落笔离世，墨迹未干原籍。确实呢，就在他写笔搁笔的刹那，身体还维持着当时的姿势啊，分秒无误的法王就原籍离世了。陆东赞法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放眼当今整个世界，有谁能及呢？说实话，近百年来佛教各宗各派到底成就解脱了多少人呢？每个宗派都说自己这一派拥有让众生成就解脱的妙法，但是呢，几十年修下来，像陆东赞法王一样真正掌控生死的，全世界几亿佛教徒中啊，有几个呢？没有一个能跟法王一样精神抖擞啊，磨墨写文，落笔刹那西去。让人悲哀的现实是啊，许多宗派的长老们自己都不能解脱成就，在痛苦中死亡轮回，他们坐下的弟子就更不要提成就二字了。原本佛陀教法中有说明了的了生脱死、来去自如，是佛教中的上层成就法，而佛弟子只要虔诚依修，也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脱。可是呢，佛法弘扬到现在呢，经历了2000多年的变迁还有劫难了、真正的如来正法几乎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呢出现在社会上的啊，基本上就都是空洞理论了。那么就像法王他在拜别文中专门说到自己曾经拜师求学的经历啊，人生岁月疾苦，奔走求道学佛，从师一指多位，广清宣化卡鲁，顶果清哲法王，萨迦不共道果，勤修苦练无效。这正是佛法失传的实际体现。无论呢向多少身份地位显赫的人求学，无论多么勤修苦练啊，最终只能得到两个字：无效。法王的福报因缘呢，毕竟是不同的。他有幸一直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学到了真佛法，因此呢，他接着说。感恩佛陀师父，就他学到了真佛法呢，是来源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解脱手印无上，就是他按解脱大手印中羌佛所传的无上修行法要来行持。密传灌顶圣法，他得到了羌佛密传灌顶的真正佛法。我达生死自由，就是他依这个传法修持啊，已经证达生死自由了。限量见证为实，他今天呢就拿出修南无羌佛所传的法真实成就来证实。就此落笔离世，这就是他定下来要在什么期限圆寂，墨迹未干圆寂。他在写下最后一句时，不等墨迹干掉就会圆寂了。果然呢，他写到做到了，显示了圆满的正道成就过程。法王呢，事实上是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告诉我们，他其他的上师、法王、法师、高僧们教他的佛法都没有让他有受用，而他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那里求学来的是最圆满的无上大法，是他的佛陀师父南无羌佛所传的解脱大手印的行与法，让他结成了生死自由的圣果。除了陆东赞法王，还没有发现佛史上啊谁做到过这一个显圣。他的显圣是在证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太大太高太无上，是无胜可及的。法王写的拜别文是在告诉我们，不要走歪了路，失掉机会了。真正能令众生达成解脱成就的无上佛法，就在佛陀师父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这里了。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仅仅是陆东赞法王，像英海圣尊、王林泽长老、赵玉胜圣德、侯玉善居士、林流慧秀、鱼林彩春等等等等，他们为什么能够生死自由， 往生佛国，根本原因就是直接跟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学到了真正的佛法。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南无羌佛住世的时代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在这一生学佛修行成就解脱啊。
曾经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在世啊，有两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糊里糊涂的，一个就是出生，一个就是死去。其实学佛也就是让大家要明白，在人生必然的两个阶段，就是生跟死。真的如果不明了的话呢，中间的这个过程做任何的事情好像意义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明白怎么活的，然后怎么样死的，那要明白这个做人的任务的时候，我就觉得起码不会那么的糊涂。